赏析，听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丁老师。从这一期开始，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些古诗文学习的知识。我们在学习古诗文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一种特别的修辞方法，这就是借代。借代是指说话或写文章时，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，而是借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的修辞方法。这种方法在古诗文中运用的十分广泛，我们在阅读古诗文时，如果掌握了这种修辞方法，就可以领略到它的妙处。从这一期开始，毕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古诗文中经常用到的借代词语，大家掌握了之后，相信会对理解古诗文有很大的帮助。我首先要说的这个词语是桑梓。在很多的古诗文中，这个词都是被用来借代为故乡的意思。那么桑梓为什么会有这个借代意义呢？而且我国的树木种类那么多，为什么会选这两种树木作为故乡的代名词呢？这是因为这两种树木和人们的关系是最密切的。我先来说说桑树。桑树木质坚硬，可以用来制作家具、乐器等。桑树的果子桑葚可以用来充饥，还可以酿酒。桑叶可以用来养蚕，树皮可以用来作为药材，还可以造纸。它的这么多用处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而紫树号称木中之王，它的木质偏于软韧，轻巧而有弹性，易于加工，而且不会开裂。人们利用它的这个特点用来做雕版、印刷各种书籍。因为在活字印刷被发明出来以前，人们都是使用雕版印刷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词语叫附子，这是一种文雅的借代用法。比如说，这本书已经附子，不久将会出现在各大书店里了，就是说这本书已经在印刷了，不久就会上市销售。紫树还具有耐潮湿、耐腐朽的特点，所以人们还用来制作木箱，比如著名的秦兵马俑一号坑战车上的兵器箱，就是用紫木做成的。古代的皇帝、皇后去世之后所用的棺木，也是用紫木做成的，称为紫宫。正是因为桑树和紫树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古人经常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栽种这两种树木。在古老的诗经中就有为桑与子必恭敬子这样的句子，是说人们对父母先辈所栽种的桑树和子树必定要心怀敬意。由于这些原因，久而久之桑树和子树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。桑梓之情就是指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。刚刚我说到了古人种桑树，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采桑叶用来养蚕，而养蚕是为了获得蚕丝用来做成丝绸服装。实际上丝绸服装只是供贵族穿着，普通的平民百姓是不太可能穿名贵的丝绸服装的。所以宋代的张俞有一首蚕妇诗，其中两句写道：遍身罗绮子，不是养蚕人，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，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。那么不能穿丝绸服装，平民百姓能穿什么呢？在宋代以前，棉花的种植在我国还不普遍，普通百姓通常只能穿葛麻等植物做成的粗布服装，称为布衣。后来布衣就成了平民百姓的代名词。有时候我们仍可以听到某人自我介绍说：我乃一介布衣，就是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。 这种用葛麻做成的衣服有一个明显的缺点，就是粗糙僵硬，如果直接穿在身上会非常不舒服，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使它变软变得平整光滑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就叫捣衣。妇女们把做好的葛麻衣服用水浸湿，放在平整的砧板上，用一根木质的捣衣棒不断敲打，经过捣衣之后的衣服穿在身上就会舒服多了。古代的劳动妇女白天忙于各种家务，很少有空闲，捣衣这种工作经常放在夜晚进行，因为捣衣的过程不需要把衣服看得太清楚，只要有点光亮就行了，这时候月光正好能满足这个条件，所以妇女们经常会在月光下捣衣。李白在子夜吴歌·秋歌中写道，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，描写的就是这种家家户户的妇女在月光下捣衣的场景。毕老师私下猜想，这一片月会不会是中秋之月呢？因为中秋的月亮是最大最明亮的，当然也是最适合捣衣的。我们知道中秋的月亮最容易让人联想到思念亲人，期盼团聚，这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表现手法，而李白的这首诗描写的正是捣衣妇女在秋夜思念远征的丈夫，希望早日结束战争，丈夫归来，一家人团聚，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呢？这一次的内容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期我继续给大家介绍古诗文中的借代词语，咱们下期再见。